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抨击中国使用欧威尔式的举措，利用港区国安法来审查香港的活动人士、学校还有图书馆。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港版国安法上路之后，香港政府命令学校复查书籍，任何有关港独或者自治的言论都将遭到定罪。香港公共图书馆也暂停借阅民主派标志性人物的书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他说中共持续破坏香港自由。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表示，打压异己的国安法墨迹未干，地方有关当局就已经采取欧威尔式的措施，建立中央政府国安办公室，把批判中国共产党的书籍从图书馆书架上撤下，禁止政治口号，现在还要求学校实施审查制度。与此同时，蓬佩奥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说，美国正在考虑禁止抖音国际版等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式在美国发行。蓬佩奥说，美国认真看待这个问题，并且已经关注了很长的时间。如果美国对抖音国际版等中国应用程式颁布禁令，这将是中国应用产品在海外市场遭遇的第二次重大挫败。在中国和印度的边界发生冲突之后，印度已经下令禁止使用包括抖音国际版在内的数十个中国社媒应用产品。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中国在香港推行港版国安法之后，美国的科技公司脸书、推特还有谷歌表示，已经暂停处理香港政府索取用户数据的请求。此外，中国的短视频平台 TikTok 也表示将退出香港市场。
脸书、谷歌和推特星期一表示，他们已暂停处理香港政府要求索取用户数据的请求，并且正在对港版国安法进行评估，而评估过程会纳入人权方面的考量。脸书发表声明说，表达自由是基本人权，脸书支持人们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自由表达的权利。脸书旗下还拥有 WhatsApp 和 Instagram 等社媒应用软件。与此同时，谷歌表示，在港版国安法上周生效之后，公司就已经暂停处理香港当局提出的索取用户数据的请求。谷歌说，将在对新法具体内容评估之后，决定与香港当局的合作方式。推特也表示，已暂停与香港当局分享数据，并表示正在对新法进行评估，尤其是那些没有明确界定的条款。谷歌、推特和脸书在中国大陆被禁，但是长期以来在香港自由运营，不受中国大陆网络防火墙的限制。星期一，香港政府发布更多有关港版国安法的实施细则，其中包括警方有权要求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公司移除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并可对不配合的企业施以处罚。这令一些人士担心，香港将面临与中国大陆一样的网络审查。在西方科技公司对此感到担忧并作出回应之际，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旗下的短视频应用 TikTok 宣布将在数日内退出香港市场。字节跳动中国区 CEO 张楠对中国媒体表示，抖音还将继续为香港用户提供服务，这将意味着香港用户只能使用中国版的抖音，而不能使用抖音海外版 TikTok。长久以来，总部设在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一直试图将抖音与 TikTok 进行切割。TikTok 表示，用户数据没有存储在中国，并且从未向中国政府提供过任何数据。不过，这样的说法无法平息美国政府官员及国会议员对 TikTok 的深切顾虑。许多美国官员和议员认为 ，TikTok 是一家由中国公司掌控的软件，而中国法律要求企业与政府分享用户数据，因此 TikTok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用户隐私构成威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在被问及科技公司的行动以及媒体自由问题时说，国安法不会削弱人权和自由。但是港版国安法的寒蝉效应已经显现，一些香港居民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删除那些他们认为会被视为敏感而带来麻烦的帖子。与此同时，加密通讯软件的下载量和用户数量近来迅速攀升。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新冠病毒依然在全美蔓延之际，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重启经济，但是有些地方则在加强防疫。 白宫新冠病毒工作小组正在商议在暑假之后如何重启学校。另外，他们表示美国是抗击新冠病毒的世界领袖。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截至美国时间7月7号星期二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人数已经突破了299万人，而死亡人数呢也突破了132000人。那么就在7月6号星期一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的发言人麦肯纳里表示，现在呢美国是世界的防疫领袖。我们看一下白宫发言人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I think the world is looking at us as a leader in COVID-19 because the chart I showed you where you have mortality rate in Italy and UK up here and across Europe and you have the United States at a low case mortality rate, it's because of the extraordinary work that we've done on therapeutics and getting PPE and leading on ventilators and having excess ventilators that we were able to deploy around the world and help other countries.
7月7号星期二的下午呢，特朗普总统将与彭斯副总统一道在白宫的东厅当中会见美国的小儿科医生的代表，还有各个学校的代表等等，一起来商讨在下个月就是暑假过后呢，要怎么来重启学校开课的情况。佛罗里达州虽然确诊人数还持续上升，但是州长已经下令学校在下个月就要开课。那上午呢，在星期二上午，白宫资深官员先对白宫记者们进行了背景简报。那么在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则是表示，根据美国疾病预防管制中心 CDC 鼓励各个学区做出重开学校的计划，那么要先预计好学区之内将会出现新冠的病例，那要来减少传播的风险，并且限制可能需要关闭学校的可能性。另外呢，是已经从国会通过的 CARE Act 这个法案呢，拨款了$13亿给各级学校进行防疫。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 K-12 以上的学童将病毒带回家当社区，那传染给其他有健康风险的人或者是年纪较长的老师们。最后呢，是重启学校的最终决定权还是落在各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身上。此外，那我们知道最近大家很关注的就是美国政府昨天在宣布持 F1 跟 M1 的签证的外国学生呢，如果他们选的课只是这个线上教学的课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再进入美国拿签证，或者是必须离开美国。那我们知道呢，现在有很多的美国大专院校因为防疫疫情的关系要采取线上教学。那么针对这件事情呢，在白宫的这个背景简报会上有两个记者两家不同媒体的记者两次来问这个问题，关于外国学生签证的问题。不过资深官员在这个白宫简报会上都没有做出回答。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马里兰州的这个Novavax 公司呢，则是宣布联邦政府将支付以$16亿给该公司在2021年初生产1亿剂的新冠病毒疫苗。与此同时呢，美国各地的确诊人数还节节上升。美国国立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医生7月6号表示，美国现在还深陷第一波疫情的泥沼当中。星期亚特兰大的市长凯莎伯顿斯证实了他本人、其丈夫跟小孩都确诊了新冠病毒，而特朗普总统的长子小特朗普的女朋友金伯利·吉尔佛勒也确诊。那吉尔佛勒同时也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成员。那特朗普总统现在还是打算继续举办竞选造势活动，包括在8月底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森威尔士的共和党大会。不过呢，现在杰克森威尔士已经宣布大家要来戴口罩才能出门或者在室内。那另外呢，是美国参议院的二把手重量级的共和党参议员葛拉斯利在星期一则说，因为新冠疫情还有健康考量呢，葛拉斯利议员说他将不会出席共和党的大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亚毅的报道。
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从 YouTube 还有其他的社交媒体网站上获取大部分新闻的人，更有可能相信新冠病毒是阴谋论，也更有可能抗拒防疫措施。
最近几个星期，英国各地有数十个 5G 移动电信信号发射塔被烧毁。警方表示，许多破坏者是由于错误地认为 5G 技术与新冠病毒大流行有关而引起的。伦敦国王学院和民意检测公司伊索普莫里的研究表明，对这种阴谋论的信念与对社交媒体包括脸书、YouTube、推特和 WhatsApp 等的依赖，而不是接受广播或印刷体新闻有很强的相关性。在认为新冠病毒根本不存在的人当中，有56%左右的人认为脸书是其主要新闻来源。
And we found that people who had gone outside or gone to work, despite having what they knew were possible coronavirus symptoms, were much more likely to be getting their information from social media.
英国议员达米安·柯林斯说，这就造成了健康风险，而这一风险必须得到解决。柯林斯还担心社交媒体在疫苗接种计划中可能会起到的作用。
If we get to a position where we've got a vaccine, and for the vaccine to be effective, we need, you know,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to agree to take it. It's important that people have got confidence in that. And if people are spreading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lies about the vaccine and trying to persuade people not to take it, then there's a serious public health risk to that.
脸书、YouTube 和推特都表示，他们已删除了数十万条可能随时导致伤害的有关新冠病毒的错误信息的视频和帖子，但是社交媒体巨头受到了多方面的强烈反对。包括星巴克和可口可乐在内的150多家公司，由于对错误信息和仇恨言论的担忧而停止在脸书上做广告。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剥夺社交媒体公司对用户发布内容的法律豁免权。此前，推特用事实检查通知为总统的一条推文做了标记。
I think this, if Twitter were not honorable, if you're going to have a guy like this be your judge and jury, I think you shut it dow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but I'd have to go through a legal process to do that.
社交媒体公司表示，他们拥有强大的系统来处理错误信息，但是国王学院的阿灵顿说，他们仍然不透明。
Those systems have got to be opened up for auditing by democratically accountable bodies.
社交媒体可能夸大了有关新冠病毒的虚假信息的证据，可能会加大外界对此类公司施压，要求他们更严厉地制止虚假信息。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最新的一份研究调查显示，最近爆发麻疹的国家因为新冠病毒而死亡或者重病的病例比较少，这是巧合吗？还是说能够预防麻疹的三联疫苗可以有效地防止新冠病毒带来的最坏结果？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去年当麻疹横扫萨摩亚，卫生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为人注射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他们用这种 MMR 三联疫苗覆盖了90%的人口，不分老少。后来新冠病毒在全球各地迅速蔓延，奇怪的是太平洋中的萨摩亚人口却大多幸免。马达加斯加、香港和韩国最近也爆发了麻疹，他们大力推动疫苗接种，降低了因新冠病毒而引发的疫病。非盈利的世界组织主席杰夫·戈德进行了统计。
There's a clea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MR, measles, mumps, rubella vaccination, and populations who have greater immunity from COVID-19.
戈德后来研究了麻疹疫苗接种率低的国家，发现情况恰恰相反。
Italy was one of the least vaccinated with MMR in 2002, with under 80%. Then came the United Kingdom, then came France, then cam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n below that, Germany.
戈德的数据显示，成年人接种 MMR 三联疫苗后，他们远比其他国家的同龄人更不容易受到新冠病毒的感染。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似乎是三联疫苗的风疹剂量提供了免疫力。一些国家的科学家正在研究这个理论。一项针对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营的孩童所做的研究显示，他们因新冠病毒病住院的可能性比土耳其公民低6倍。土耳其研究人员拉马赞·欧科亚博士说，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研究。
Yapılması gereken göçmenler gibi, işte askerler gibi veyahut da seyahat edenler gibi çocukluk çağının dışında da MMR �şılarının yapıldığı kişilerde bir
美国顶尖的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契医生说，任何可以改善健康并防止疾病的事都是值得做的，特别是在大流行病期间。
There is the theory that if you vaccinate someone with a potent vaccine against, let's say, measles, that in fact that would give you protection that also protects you against coronavirus. That is a theory that hasn't been definitively proven.
研究人员希望他们的研究能证明这一点。如果被证明， 那么 MMR 疫苗不需进一步试验就可以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因为它安全又容易取得，希望它能够保护我们一直到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出现。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候选人拜登最近批评特朗普总统对俄罗斯涉嫌悬赏塔利班杀害美国士兵的指控，这反映了拜登长期以来对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还有外交政策的批评。
拜登上周抨击了特朗普总统，拜登认为这是总统对情报的被动回应。据报道，俄罗斯人向杀死美国士兵的塔利班武装人员支付了赏金，特朗普声称他没有听到有关的情报汇报，而且报告不可信。
So the idea that somehow he didn't know or isn't being briefed, it is a dereliction of duty if that's the case. And if he was briefed and nothing was done about this, that's a dereliction of duty.
拜登是前总统奥巴马的副总统，他对他所说的特朗普的混乱和危险的外交政策一直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一月份曾说，特朗普将美国置于战争的边缘，当时美国的空袭杀死了一名顶级的伊朗将军，以报复伊朗支持的对伊拉克的美国人的致命袭击。
The failure to consult with our allies or Congress and the reckless disregard for the consequences that would surely followwas in my view dangerously incompetent.
但是在伊朗以非致命性导弹袭击报复美国驻伊拉克军事基地之后，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与特朗普依靠单方面行动来对抗美国受到的安全威胁相比，拜登承诺要跟民主盟国紧密合作，并把谈判放在对抗之上。在结束美国对阿富汗和叙利亚的军事介入，继续与朝鲜进行谈判以终止其核计划，以及对抗中国镇压香港人权的立场等方面，拜登与特朗普比较接近。但是批评者质疑拜登在领导国际对应方面能发挥多有效的作用，因为民主党的左翼反对军事干预。在国内紧迫的挑战方面，拜登将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失业率上升和国内种族不公的抗议中面临挑战。
He's got a huge and very expensive agenda that he's already signed up to. So the likelihood of a sort of traditional revival of American assertive leadership and particularly intervention in crises, I'm a little bit.
拜登很可能会重新加入奥巴马政府谈判达成的伊朗核协议。特朗普退出了该协议，称该协议并不限制伊朗弹道导弹的发展和伊朗对武装分子的支持。拜登将再次回到美国与200多个国家早期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削减汽车和工厂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应对全球变暖。但是拜登表示，他不会回到特朗普拒绝的奥巴马时代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自由贸易协定，除非增加对劳工和美国工作的保护。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新冠病毒大流行正在改变美国政治运作的方式，比如民主党代表大会。
对于民主党而言，新冠疫情的现实迫使他们改变了计划。以往会举办一场万头攒动的党代会，为推选最终总统候选人造势，但今年他们计划举行虚拟大会，为拜登加冕。
We don't know that much about this virus, but what we have learned is that it transmits in close indoor spaces in close proximity to people. So that says, oh, maybe you shouldn't have a convention, a traditional convention.
数千名代表被告知不要前往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的会议地点，民主党领导人将在那里做好有关事宜，举行大型虚拟会议。不使用这个城市的专业篮球比赛场，而是选定较小的会议中心。
other than the backdrop of 20,000 people packed into an arena, it will still be television.
据报道，民主党人计划将密尔沃基的现场直播节目与精选内容混搭，来填补四天的黄金时段电视节目，最终是拜登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致辞。
But I think that the Democrats' sort of certainty around planning this is going to serve them better. And what I mean by that is that the Democrats have time to plan. They have time to consider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They have the freedom and the latitude to put kind of effort and energy into how do we create the best sort of virtual event we can create.
四月初，民主党推迟了原定七月中旬举行的会议，改为八月十七日开幕。正值共和党再次推选特朗普为总统候选人的党代会召开前一周，特朗普坚持传统的庆祝活动。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the parties at the conventions is to get their nominee in front of an arena-sized crowd that is.Cheering and screaming and applauding. And there has always been, as in the television era, there's always been pressure to do that.
一听到北卡罗来纳州州长要求与会代表都戴上口罩，共和党人便决定放弃在东道主夏洛特市举行的党代会，而是移师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市举办活动，庆祝特朗普总统重获提名，并由特朗普发表他接受提名的讲话。
The Republicans are divided in both their intentionality in terms of the business meetings for the delegates and the rallies for the people. But there is a problem in that they're not only having to kind of negotiate two separate locations and dividing up events, but they are also putting themselves...kind of at risk of having to adapt on the fly. And adapting on the fly when it comes to technology is almost always bad.
六月底，杰克逊维尔市也开始要求在室内活动时必须佩戴口罩。美国之音记者雷迪什华盛顿报道。
在本期的太空漫谈里，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们无意中遗失了一个宇航服上的附件。另外一方面，研究人员们正在用望远镜探测距离我们许多光年以外的一个类地行星。
两名宇航员在空间行走，其中一人的宇航服部分附件脱落。
That was a real bummer for me. I had no idea how it happened. The wrist mirrors are on your wrist.Kind of tight. I mean, they're on there pretty snug. I just happened to glance down and I saw this reflecting thing disappearing into the darkness, and that was the last I saw of it.
这面遗失的镜子将加入已在太空中漂浮的数以百万计的其他碎片。与此同时，在智利北部，研究人员使用简称 VLTI 的甚大望远镜干涉仪测量了距离地球大约6300万光年的一个星球系统的轨道细节。
So if you imagine walking around covering your eye, your depth perception is not great. But so when you use two eyes, you can see kind of details and depth perception much better. And this kind of very large telescope interferometer, that allows you to see much more details about these planetary systems.
甚大望远镜干涉仪是一系列的望远镜，它们从不同角度捕捉影像，为研究人员提供更清晰的宇宙画面。
The reason that we care about this is because we really want to understand how solar systems or planetary systems form. It's all kind of this big question of why are we here? How did we get here?
勒普里说，即使只是看到遥远距离的行星，也是我们穿越太空旅程的另一步。不过他补充说，要到其他太阳系旅行仍然非常遥远。另外，从太空拍摄的图像显示，撒哈拉沙漠的一大片悬浮沙尘使得加勒比地区大部分的晴空变成了褐色。沙尘暴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发生，但气象学家说今年是半个世纪以来发生次数最密集的一年。撒哈拉沙漠的沙尘通常有助于海滩的形成，并滋养了亚马逊流域的土壤。 最后，美国航天局本周发布了一段拍摄太阳的缩时影片，长达61分钟，其中每一秒就是一天。航天局在过去10年中拍摄了4.25亿张高分辨率的图像，来实现这个目标。以上是本周的太空漫谈，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纽带，尤其是在军队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对美国海军妇女的故事。
对候选晋升为美国海军少将的普特南布朗和他的女儿弗朗西斯卡来说，海军不仅是职业，也是家族事业。
I definitely think, yeah, he was a major influence on me, whether he meant to or not, but he taught me so much, and I knew that it was the right choice for me because of him.
弗朗西斯卡就读于马里兰州安娜波利斯市颇具盛名的美国海军学院。像他父亲一样，他在海军成员组里划船。当他因为意外髋骨受伤无法再划船时，他转而驾船担任男子组的舵手，这使他们成为这一组有史以来的第一对妇女党。
That was another like very cool transition because we have this another sharedKind of bond.
弗朗西斯卡在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参加海军学院的航行训练，这艘航母是他父亲指挥的。因此当这个月盛大的海军毕业典礼因为新冠病毒预防措施而无法举行时，弗朗西斯卡想出一个主意。
We were the only people there. It was I think 7 a.m. on kind of a rainy day, and we stood right in front of Lincoln. My dad administered the oath of office. I definitely choked up maybe a little bit. It was a very heartfelt culmination of events.
对于少校指挥官梅根·艾萨克来说，海军并不是一条那么清晰的道路。他父亲是一位退休的海军上将。
I had always thought I was going to be a ballerina. That was my plan.
但在艾萨克高三那年的9月11号，国家遭到了攻击，而他父亲就在五角大楼办公。
That day impacted me so much because someone who had been always a point of stability and assurance in my life, there was a question mark there for a few hours. And someone had done that. Someone had attacked our country. And I felt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very compell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在911事件几天之后，艾萨克的父亲既惊讶又自豪地看着女儿申请入学海军的最高学府。
I don't think he believed that I would ever actually go to the Naval Academy. And they essentially...take all of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away. They cut off your hair. I remember just thinking, did I just make the worst decision? What did I just do? And that I feel like is captured very well on my face in that moment. And my dad's like, it'll be great.
Yeah. For me, it was a really rewarding and exciting day because I knew that she was up to the task.
此后，这对妇女搭档在艾萨克将近15年的服役期间，分享了无数的海军经验。而后来证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不仅对布朗妇女别有意义。2018年，艾萨克领导林肯号的公共事务团队，他得以邀请父亲重回船上。他父亲10年前曾担任驱逐舰中队指挥官。
He wasn't in uniform, or really didn't have any of the authorities. I had the uniform. I had the radio. I knew everyone on the ship.
I'll tell you what. I just couldn't have been more pleased.And proud of watching my daughter in action. It was great.
艾萨克说，这条路并不总是那么平坦，但海军给予父亲和女儿一条特别的纽带。
Because it's something that only we share.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times in my life where I just have felt like I didn't know where to go, what the right direction was. And he's always been the one to listen.And make sure that I stayed on the right path.
这两对妇女党都说，她们共同的冒险意识和服务热情照亮了这条道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抨击中国使用欧威尔式的举措，利用港区国安法来审查香港的活动人士、学校还有图书馆。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港版国安法上路之后，香港政府命令学校复查书籍，任何有关港独或者自治的言论都将遭到定罪。香港公共图书馆也暂停借阅民主派标志性人物的书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他说中共持续破坏香港自由。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表示，打压异己的国安法墨迹未干，地方有关当局就已经采取欧威尔式的措施，建立中央政府国安办公室，把批判中国共产党的书籍从图书馆书架上撤下，禁止政治口号，现在还要求学校实施审查制度。与此同时，蓬佩奥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说，美国正在考虑禁止抖音国际版等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式在美国发行。蓬佩奥说，美国认真看待这个问题，并且已经关注了很长的时间。如果美国对抖音国际版等中国应用程式颁布禁令，这将是中国应用产品在海外市场遭遇的第二次重大挫败。在中国和印度的边界发生冲突之后，印度已经下令禁止使用包括抖音国际版在内的数十个中国社媒应用产品。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中国在香港推行港版国安法之后，美国的科技公司脸书、推特还有谷歌表示，已经暂停处理香港政府索取用户数据的请求。此外，中国的短视频平台 TikTok 也表示将退出香港市场。
脸书、谷歌和推特星期一表示，他们已暂停处理香港政府要求索取用户数据的请求，并且正在对港版国安法进行评估，而评估过程会纳入人权方面的考量。脸书发表声明说，表达自由是基本人权，脸书支持人们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自由表达的权利。脸书旗下还拥有 WhatsApp 和 Instagram 等社媒应用软件。与此同时，谷歌表示，在港版国安法上周生效之后，公司就已经暂停处理香港当局提出的索取用户数据的请求。谷歌说，将在对新法具体内容评估之后，决定与香港当局的合作方式。推特也表示，已暂停与香港当局分享数据，并表示正在对新法进行评估，尤其是那些没有明确界定的条款。谷歌、推特和脸书在中国大陆被禁，但是长期以来在香港自由运营，不受中国大陆网络防火墙的限制。星期一，香港政府发布更多有关港版国安法的实施细则，其中包括警方有权要求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公司移除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并可对不配合的企业施以处罚。这令一些人士担心，香港将面临与中国大陆一样的网络审查。在西方科技公司对此感到担忧并作出回应之际，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旗下的短视频应用 TikTok 宣布将在数日内退出香港市场。字节跳动中国区 CEO 张楠对中国媒体表示，抖音还将继续为香港用户提供服务，这将意味着香港用户只能使用中国版的抖音，而不能使用抖音海外版 TikTok。长久以来，总部设在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一直试图将抖音与 TikTok 进行切割。TikTok 表示，用户数据没有存储在中国，并且从未向中国政府提供过任何数据。不过，这样的说法无法平息美国政府官员及国会议员对 TikTok 的深切顾虑。许多美国官员和议员认为 TikTok 是一家由中国公司掌控的软件，而中国法律要求企业与政府分享用户数据，因此 TikTok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用户隐私构成威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在被问及科技公司的行动以及媒体自由问题时说，国安法不会削弱人权和自由。但是港版国安法的寒蝉效应已经显现，一些香港居民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删除那些他们认为会被视为敏感而带来麻烦的帖子。与此同时，加密通讯软件的下载量和用户数量近来迅速攀升。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新冠病毒依然在全美蔓延之际，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重启经济，但是有些地方则在加强防疫。 白宫新冠病毒工作小组正在商议在暑假之后如何重启学校。另外，他们表示美国是抗击新冠病毒的世界领袖。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截至美国时间7月7号星期二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人数已经突破了299万人，而死亡人数呢也突破了132000人。那么就在7月6号星期一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的发言人麦肯纳里表示，现在呢美国是世界的防疫领袖。我们看一下白宫发言人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I think the world is looking at us as a leader in COVID-19 because the chart I showed you where you have mortality rate in Italy and UK up here and across Europe and you have the United States at a low case mortality rate, it's because of the extraordinary work that we've done on therapeutics and getting PPE and leading on ventilators and having excess ventilators that we were able to deploy around the world and help other countries.
七月七号星期二的下午呢，特朗普总统将与彭斯副总统一道在白宫的东厅当中会见美国的小儿科医生的代表，还有各个学校的代表等等，一起来商讨在下个月就是暑假过后呢，要怎么来重启学校开课的情况。佛罗里达州虽然确诊人数还持续上升，但是州长已经下令学校在下个月就要开课。那上午呢，在星期二上午，白宫资深官员先对白宫记者们进行了背景简报。那么在简报会上的资深官员则是表示，根据美国疾病预防管制中心 CDC 鼓励各个学区做出重开学校的计划，那么要先预计好学区之内将会出现新冠的病例，那要来减少传播的风险，并且限制可能需要关闭学校的可能性。另外呢，是已经从国会通过的 CARE Act 这个法案呢，拨款了$13亿给各级学校进行防疫。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 K-12 以上的学童将病毒带回家当社区，那传染给其他有健康风险的人或者是年纪较长的老师们。最后呢，是重启学校的最终决定权还是落在各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身上。此外，那我们知道最近大家很关注的就是美国政府昨天在宣布持 F1 跟 M1 的签证的外国学生呢，如果他们选的课只是这个线上教学的课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再进入美国拿签证，或者是必须离开美国。那我们知道呢，现在有很多的美国大专院校因为防疫疫情的关系要采取线上教学。那么针对这件事情呢，在白宫的这个背景简报会上有两个记者两家不同媒体的记者两次来问这个问题，关于外国学生签证的问题。不过资深官员在这个白宫简报上都没有做出回答。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马里兰州的这个Novavax 公司呢，则是宣布联邦政府将支付$16亿给该公司在2021年初生产1亿剂的新冠病毒疫苗。与此同时呢，美国各地的确诊人数还节节上升。美国国立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医生7月6号表示，美国现在还深陷第一波疫情的泥沼当中。星期亚特兰大的市长凯莎伯顿斯证实了他本人、其丈夫跟小孩都确诊了新冠病毒，而特朗普总统的长子、小特朗普的女朋友金伯利·吉尔佛勒也确诊。那吉尔佛勒同时也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成员。那特朗普总统现在还是打算继续举办竞选造势活动，包括在8月底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森威尔士的共和党大会。不过呢，现在杰克森威尔士已经宣布大家要来戴口罩才能出门或者在室内。那另外呢，是美国参议院的二把手重量级的共和党参议员葛拉斯利在星期一则说，因为新冠疫情还有健康考量呢，葛拉斯利议员说他将不会出席共和党的大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亚毅的报道。
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从 YouTube 还有其他的社交媒体网站上获取大部分新闻的人，更有可能相信新冠病毒是阴谋论，也更有可能抗拒防疫措施。
最近几个星期，英国各地有数十个 5G 移动电信信号发射塔被烧毁。警方表示，许多破坏者是由于错误地认为 5G 技术与新冠病毒大流行有关而引起的。伦敦国王学院和民意检测公司伊索普莫里的研究表明，对这种阴谋论的信念与对社交媒体包括脸书、YouTube、推特和 WhatsApp 等的依赖，而不是接受广播或印刷体新闻有很强的相关性。在认为新冠病毒根本不存在的人当中，有56%左右的人认为脸书是其主要新闻来源。
And we found that people who had gone outside or gone to work, despite having what they knew were possible coronavirus symptoms, were much more likely to be getting their information from social media.
英国议员达米安·克林斯说，这就造成了健康风险，而这一风险必须得到解决。克林斯还担心社交媒体在疫苗接种计划中可能会起到的作用。
If we get to a position where we've got a vaccine, and for the vaccine to be effective, we need, you know,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to agree to take it. It's important that people have got confidence in that. And if people are spreading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lies about the vaccine and trying to persuade people not to take it, then there's a serious public health risk to that.
脸书、YouTube 和推特都表示，他们已删除了数十万条可能随时导致伤害的有关新冠病毒的错误信息的视频和帖子，但是社交媒体巨头受到了多方面的强烈反对。包括星巴克和可口可乐在内的150多家公司，由于对错误信息和仇恨言论的担忧而停止在脸书上做广告。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剥夺社交媒体公司对用户发布内容的法律豁免权。此前，推特用事实检查通知为总统的一条推文做了标记。
I think this, if Twitter were not honorable, if you're going to have a guy like this be your judge and jury, I think you shut it dow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but I'd have to go through a legal process to do that.
社交媒体公司表示，他们拥有强大的系统来处理错误信息。但是国王学院的阿林顿说，他们仍然不透明。
Those systems have got to be opened up for auditing by democratically accountable bodies.
社交媒体可能夸大了有关新冠病毒的虚假信息的证据，可能会加大外界对此类公司施压，要求他们更严厉地制止虚假信息。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最新的一份研究调查显示，最近爆发麻疹的国家因为新冠病毒而死亡或者重病的病例比较少，这是巧合吗？还是说能够预防麻疹的三联疫苗可以有效地防止新冠病毒带来的最坏结果？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去年当麻疹横扫萨摩亚，卫生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为人注射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他们用这种 MMR 三联疫苗覆盖了90%的人口，不分老少。后来新冠病毒在全球各地迅速蔓延，奇怪的是太平洋中的萨摩亚人口却大多幸免。马达加斯加、香港和韩国最近也爆发了麻疹，他们大力推动疫苗接种，降低了因新冠病毒而引发的疫病。非盈利的世界组织主席杰夫·戈德进行了统计。
There's a clea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MR, measles, mumps, rubella vaccination, and populations who have greater immunity from COVID-19.
戈德后来研究了麻疹疫苗接种率低的国家，发现情况恰恰相反。
Italy was one of the least vaccinated with MMR in 2002, with under 80%. Then came the United Kingdom, then came France, then came the United States.And then below that, Germany.
戈德的数据显示，成年人接种 MMR 三联疫苗后，他们远比其他国家的同龄人更不容易受到新冠病毒的感染。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似乎是三联疫苗的风疹剂量提供了免疫力。一些国家的科学家正在研究这个理论。一项针对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营的孩童所做的研究显示，他们因新冠病毒病住院的可能性比土耳其公民低6倍。土耳其研究人员拉马赞·欧克亚博士说，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研究。
Yapılması gereken göçmenler gibi, işte askerler gibi veyahut da seyahat edenler gibi çocukluk çağının dışında da MMR aşılarının yapıldığı kişilerde
美国顶尖的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契医生说，任何可以改善健康并防止疾病的事都是值得做的，特别是在大流行病期间。
There is the theory that if you vaccinate someone with a potent vaccine against, let's say, measles, that in fact that would give you protection that also protects you against coronavirus. That is a theory that hasn't been definitively proven.
研究人员希望他们的研究能证明这一点。如果被证明， 那么 MMR 疫苗不需进一步试验就可以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因为它安全又容易取得，希望它能够保护我们一直到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出现。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候选人拜登最近批评特朗普总统对俄罗斯涉嫌悬赏塔利班杀害美国士兵的指控，这反映了拜登长期以来对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还有外交政策的批评。
拜登上周抨击了特朗普总统，拜登认为这是总统对情报的被动回应。据报道，俄罗斯人向杀死美国士兵的塔利班武装人员支付了赏金。特朗普声称他没有听到有关的情报汇报，而且报告不可信。
So the idea that somehow he didn't know or isn't being briefed, it is a dereliction of duty if that's the case. And if he was briefed and nothing was done about this, that's a dereliction of duty.
拜登是前总统奥巴马的副总统，他对他所说的特朗普的混乱和危险的外交政策一直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一月份曾说，特朗普将美国置于战争的边缘，当时美国的空袭杀死了一名顶级的伊朗将军，以报复伊朗支持的对伊拉克的美国人的致命袭击。
The failure to consult with our allies or Congress and the reckless disregard for the consequences that would surely followwas, in my view, dangerously incompetent.
但是在伊朗以非致命性导弹袭击报复美国驻伊拉克军事基地之后，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与特朗普依靠单方面行动来对抗美国受到的安全威胁相比，拜登承诺要跟民主盟国紧密合作，并把谈判放在对抗之上。在结束美国对阿富汗和叙利亚的军事介入，继续与朝鲜进行谈判以终止其核计划，以及对抗中国镇压香港人权的立场等方面，拜登与特朗普比较接近。但是批评者质疑拜登在领导国际对应方面能发挥多有效的作用，因为民主党的左翼反对军事干预。在国内紧迫的挑战方面，拜登将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失业率上升和国内种族不公的抗议中面临挑战。
He's got a huge and very expensive agenda that he's already signed up to. So the likelihood of a sort of traditional revival of Americanassertive leadership and particularly intervention in crises, I'm a little bit skeptical of.
拜登很可能会重新加入奥巴马政府谈判达成的伊朗核协议。特朗普退出了该协议，称该协议并不限制伊朗弹道导弹的发展和伊朗对武装分子的支持。拜登将再次回到美国与200多个国家早期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削减汽车和工厂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应对全球变暖。但是拜登表示，他不会回到特朗普拒绝的奥巴马时代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自由贸易协定，除非增加对劳工和美国工作的保护。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新冠病毒大流行正在改变美国政治运作的方式，比如民主党代表大会。
对于民主党而言，新冠疫情的现实迫使他们改变了计划。以往会举办一场万头攒动的党代会，为推选最终总统候选人造势，但今年他们计划举行虚拟大会，为拜登加冕。
We don't know that much about this virus, but what we have learned is that it transmits in close indoor spaces, in close proximity to people. So that says, oh, maybe you shouldn't have a convention, a traditional convention.
数千名代表被告知不要前往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的会议地点，民主党领导人将在那里做好有关事宜，举行大型虚拟会议。不使用这个城市的专业篮球比赛场，而是选定较小的会议中心。
other than the backdrop of 20,000 people packed into an arena, it will still be television.
据报道，民主党人计划将密尔沃基的现场直播节目与精选内容混搭，来填补四天的黄金时段电视节目，最终是拜登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致辞。
But I think that the Democrats' sort of certainty around planning this is going to serve them better. And what I mean by that is that the Democrats have time to plan. They have time to consider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They have the freedom and the latitude to put kind of effort and energy into how do we create the best sort of virtual event we can create.
四月初，民主党推迟了原定七月中旬举行的会议，改为八月十七日开幕。正值共和党再次推选特朗普为总统候选人的党代会召开前一周，特朗普坚持传统的庆祝活动。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the parties at the conventions is to get their nominee in front of an arena-sized crowd that is cheering and screaming and applauding. And there has always been, as in the television era, there's always been pressure to do that.
一听到北卡罗莱纳州州长要求与会代表都戴上口罩，共和党人便决定放弃在东道主夏洛特市举行的党代会，而是移师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市举办活动，庆祝特朗普总统重获提名，并由特朗普发表他接受提名的讲话。
The Republicans are divided in both their intentionality in terms of the business meetings for the delegates and the rallies for the people. But there is a problem in that they're not only having to kind of negotiate two separate locations and dividing up events, but they are also putting themselves kind of at risk of having to adapt on the fly. And adapting on the fly when it comes to technology is almost always bad.
六月底，杰克逊维尔市也开始要求在室内活动时必须佩戴口罩。美国之音记者雷迪什华盛顿报道。
在本期的太空漫谈里，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们无意中遗失了一个宇航服上的附件。另外一方面，研究人员们正在用望远镜探测距离我们许多光年以外的一个类地行星。
两名宇航员在空间行走，其中一人的宇航服部分附件脱落。
That was a real bummer for me. I had no idea how it happened. The wrist mirrors are on your wrist, kind of tight. I mean, they're on there pretty snug. I just happened to glance down and I saw this reflecting thing disappearing into the darkness, and that was the last I saw of it.
这面遗失的镜子将加入已在太空中漂浮的数以百万计的其他碎片。与此同时，在智利北部，研究人员使用简称 VLTI 的甚大望远镜干涉仪测量了距离地球大约6300万光年的一个星球系统的轨道细节。
So if you imagine walking around covering your eye, your depth perception is not great. But so when you use two eyes,You can see kind of details and depth perception much better. And this kind of very large telescope interferometer that allows you to see much more details about these planetary systems.
甚大望远镜干涉仪是一系列的望远镜，它们从不同角度捕捉影像，为研究人员提供更清晰的宇宙画面。
The reason that we care about this is because we really want to understand howSolar systems or planetary systems form. It's all kind of this big question of why are we here? How did we get here?
勒普里说，即使只是看到遥远距离的行星，也是我们穿越太空旅程的另一步。不过他补充说，要到其他太阳系旅行仍然非常遥远。另外，从太空拍摄的图像显示，撒哈拉沙漠的一大片悬浮沙尘，使得加勒比地区大部分的晴空变成了褐色。沙尘暴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发生，但气象学家说，今年是半个世纪以来发生次数最密集的一年。撒哈拉沙漠的沙尘通常有助于海滩的形成，并滋养了亚马逊流域的土壤。 最后，美国航天局本周发布了一段拍摄太阳的缩时影片，长达61分钟，其中每一秒就是一天。航天局在过去10年中拍摄了4.25亿张高分辨率的图像，来实现这个目标。以上是本周的太空漫谈，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有一种特殊的纽带，尤其是在军队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对美国海军妇女的故事。
对候选晋升为美国海军少将的普特南布朗和他的女儿弗朗西斯卡来说，海军不仅是职业，也是家族事业。
I definitely think, yeah, he was a major influence on me, whether he meant to or not, but he taught me so much, and I knew that it was the right choice for me because of him.
弗朗西斯卡就读于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市颇具盛名的美国海军学院。像他父亲一样，他在海军成员组里划船。当他因为意外髋骨受伤无法再划船时，他转而驾船担任男子组的舵手，这使他们成为这一组有史以来的第一对妇女党。
That was another like very cool transition because we have this another sharedKind of bond.
弗朗西斯卡在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参加海军学院的航行训练，这艘航母是他父亲指挥的。因此当这个月盛大的海军毕业典礼因为新冠病毒预防措施而无法举行时，弗朗西斯卡想出一个主意。
We were the only people there. It was I think 7 a.m. on kind of a rainy day, and we stood right in front of Lincoln. My dad administered the oath of office. I definitely choked up maybe a little bit. It was a very heartfelt culmination of events.
对于少校指挥官梅根·艾萨克来说，海军并不是一条那么清晰的道路。他父亲是一位退休的海军上将。
I had always thought I was going to be a ballerina. That was my plan.
但在艾萨克高三那年的9月11号，国家遭到了攻击，而他父亲就在五角大楼办公。
That day impacted me so much because someone who had been always a point of stability and assurance in my life, there was a question mark there for a few hours. And someone had done that. Someone had attacked our country. And I felt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very compell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在911事件几天之后，艾萨克的父亲既惊讶又自豪地看着女儿申请入学海军的最高学府。
I don't think he believed that I would ever actually go to the Naval Academy. And they essentially...take all of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away. They cut off your hair. I remember just thinking, did I just make the worst decision? What did I just do? And that I feel like is captured very well on my face in that moment. And my dad's like, it'll be great.
Yeah. For me, it was a really rewarding and exciting day because I knew that she was up to the task.
此后，这对妇女搭档在艾萨克将近15年的服役期间，分享了无数的海军经验。而后来证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不仅对布朗妇女别有意义。2018年，艾萨克领导林肯号的公共事务团队，他得以邀请父亲重回船上。他父亲10年前曾担任驱逐舰中队指挥官。
He wasn't in uniform, or really didn't have any of the authorities. I had the uniform, I had the radio, I knew everyone on the ship.
I'll tell you what, I just couldn't have been more pleased.And proud of watching my daughter in action. It was great.
艾萨克说，这条路并不总是那么平坦，但海军给予父亲和女儿一条特别的纽带。
Because it's something that only we share.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times in my life where I just have felt like I didn't know where to go, what the right direction was. And he's always been the one to listen.And make sure that I stayed on the right path.
这两对妇女党都说，她们共同的冒险意识和服务热情照亮了这条道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